听众朋友，您是个理性又非常重视逻辑论证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您对美国律师艾虚比·坎普先生的撰文会很感到兴趣的。下面这篇坎普律师的短文主题是无神论者的一个困境。1990年9月3号，一个叫做盖瑞的美国人为了得到纽约俱乐部舞会入场券，杀死了布莱恩。请问，凶手盖瑞应该感觉到内疚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把唯物主义的错误露了出来。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说，除了物质、能量和自然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切都是自然律造成的。那我们来想一想，假如一切都是由自然律决定的话，人类行为也是。假如人的行为是由自然律决定的话，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我们自己自由选择的。假如行为不是我们人自由选择的，道德上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因为道德责任的条件是人有选择行为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根本不需要负责任。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比方吧。如果有一个人被推下山，他的身体掉落山下，把山底下一个人压死了，这个被推的人不需要为山下的人感觉到内疚，因为那个人是他在重力迫使之下致死的。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论调来看看盖瑞的话，很可能有复杂难以辨认的自然律迫使了盖瑞杀死布莱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就跟被推下山的那个人一样，根本不需要为死者感觉到内疚吗？我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到这里会觉得刚才这个论点有点牵强。唯物论者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主要是不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他们辩解人的自由意志是物理活动自然发展当中的产物，然而事实上我们人是看不到任何自然律能够造成人类自由意志的证据，也见不到自然律能够从无到有地衍生出物质。此外，如果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然形成的话，人类族群不应该有道德审判这样的行为，不是吗？因为道德审判的先决条件是行为标准，有了这套行为标准，才能够以此衡量人们自由选择的行为。换句话说，谋杀是错误的，不但因为它是人自行选择的行为，也因为这个选择违反了标准。如果没有标准，没有总结是非的定义，选择杀人就跟选择嚼口香糖一样，没有对与错的分别。唯物论者在提出人类道德审判的解释的时候，在解释人类具有能力有意义地制定好行为跟坏行为的时候，他们的议论基础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从物质和物理规律当中生出来的，人类的行为标准也是出自于物质和物理规律。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就好像是梦幻一样，逻辑上面是不可能的。听众朋友，请您想想看，如果在大自然当中有物质活动自然而然形成了所谓的行为标准，请问这个行为标准对人类有任何的约束力吗？请听听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假如漫无目标的风或者是水滴的力量在沙漠的砂岩上面形成了不要吃葡萄这样的一个字迹，那么我们人类 有没有责任去遵行这个字迹透露出来的这个命令呢？当然没有。如果任何人用那个痕迹来审判吃葡萄的人，一定会受到大家戏弄的。我们大家都会明白，我们是不需要遵循大自然里面的那些偶发现象。但是根据唯物论者的观点，不要谋杀就跟不要吃葡萄一样，这两者都是大自然力量漫无目标的偶然产物。那怎么能够对我们人类有更多的约束力呢？当然没有。唯物论者没有办法回避这个论证，他们假设人类逐步演化过程当中，是人们的理性制定了行为标准。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论证。如果理性发明了标准，而不是发现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完全主观的，完全取决于那几位制定标准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错误呢？错误不就是违反了决定公共政策那几位少数掌权者所偏爱的行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有一般公认的错误行为吗？没有的，只有政治上遭受到压迫的少数人，不是吗？在这样的观点之下，我们来看看德国纳粹掌握政权期间杀死犹太儿童的行为。纳粹杀死犹太儿童是人种进化的高贵行为，不是吗？那些个杀了犹太儿童后来被监禁的战犯根本不需要感觉到内疚，不是吗？如果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话，那是因为纳粹还没有掌握政权，或者是纳粹政权结束之后，后来的掌权者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杀死犹太儿童的纳粹党员，不是这样吗？如果对与错的定义完全是人为的，盖瑞需要为自己杀死布莱恩而感觉到内疚吗？不需要的，他只需要感觉到自己犯案的运气不佳，或者是手段不够聪明而已，不是这样吗？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说盖瑞应该感觉到内疚，他是错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样一个唯物论的困境里面走出来呢？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个凭据来帮助我们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圣经宣称现实有属灵的层面，不仅限于物质和物理规律而已。神创造了人类，神创造的人是有灵魂的，不单单是只有物质的躯体。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约束行为的标准，同时赋予了人选择服从不服从标准的灵魂活动的自由。今天我们接受了圣经描述的事实，就不会有逻辑上的困境，说盖瑞杀了布莱恩，他是错的，他应该感觉到内疚。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刚才跟您谈的是一个逻辑论证比较强的主题，无神论者的一个困境，就跟您讨论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